上一集啊，我们讲到英国跟荷兰组建了两个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跟西班牙进行竞争。那么这两个公司呢，它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两个机构。虽然叫公司，但是他们看起来呢更像是两个移动的自治城邦。他们的组织结构跟这个自治城市啊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看自治城市，它需要向贵族购买某一片地方的自治权。那这两个东印度公司也是这样，他们向议会或者是国王购买了某一片海域的垄断经营权。荷兰议会授予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起好望角西到南美洲南端的这样一片广大的海域进行垄断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国王购买了东印度一带15年的垄断贸易权，每15年续约一次。这个签约方式呢，跟自治城市是完全一样的。其次，我们讲过，自治城市啊，它可以自己立法，自己组织军队，自己发行货币，自己决定怎么收税，跟一个国家一样。那这两个东印度公司也是这样，他们都从国王和议会那儿获得了特许权，有权组建军队，有权铸造货币，拥有自己的法庭，所以他们可以像国家那样发动战争，签订条约，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第三，这两个公司都是由众多的自由人组成，你可以随时进入和离开。在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就有权选举董事会和总经理。这跟自治城市也一样，自治城市你可以随时进去，随时离开。在这个城市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选举这个城市的议会和政府。那么为什么公司也可以自由进出呢？原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呢，因为英国有很多财力非常雄厚的大商人，所以公司的股本呢是由80个大商人集体出资。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荷兰这个国家很小，没有太多大商人，公司很难筹集到大量的资本，所以荷兰人就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进行了一个制度创新，面向荷兰所有普通市民公开发行股票。不论你是商人还是船夫，你是市长还是小贩，只要你手里有点钱，都可以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分享他的收益。那么股份制公司股票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很熟悉的，很多人都炒过股，但是在当时呢，这是新鲜事物。但是这个新鲜事物非常有吸引力，为什么呢？第一，这个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风险很小。当时组建一支船队到东印度，风险很大，海上航行需要一年多时间，你很有可能遇到风暴，遇到海盗，最后呢，你不光可能赔本，甚至还得负债。你要是无限责任公司，你直接出资的话，那这个公司赔本了呢，你还得往里添钱。但是荷兰这个东印度公司呢，它发行的股票是有限责任，就是说不管这个公司最后赔了多少钱，反正你投了10个荷兰盾，那么最后呢，你最多损失这10个荷兰盾，不会有债主无休无止的上门来找你，这就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不安全感。第二，股东呢实行无记名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你作为股东你只管投资，公司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呢交给董事会去管，怎么运营是职业经理人的事，不用你操心。这就好比在自治城市，你只需要负责投票，你选出议会，管理城市那是专业人士的事。第三，市民可以自由进出，东印度公司也是这样，你可以随时成为公司的股东，也可以随时退出公司。因为荷兰人配合股份公司呢，又搞了一个制度创新，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只要愿意的话，你可以随时把股票换成现金，这样呢，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就诞生了。事实证明这个创意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一出，受到热烈追捧，无数的商人、水手、工人甚至女仆都跑来买股份，第一期的认购者多达1143人，筹集到了650万荷兰盾，这远远超出其他远洋公司的初期资本。那么荷兰的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之后呢，一开始西班牙人根本没把它当回事，说你又没枪又没人，你想跟我竞争， 你这不简直开玩笑吗？但是谁也没想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非常成功，每年可以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伍，这个数量很快就超过了西班牙，让西班牙人目瞪口呆。到了1669年，也就是成立60多年之后呢，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拥有150艘商船、40艘战舰、5万名员工、1万名士兵。他们像一个国家一样在海上攻城略地，先后战胜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从他们手中夺得了马来群岛，夺得了孟加拉、马六甲、泰国，势力扩展到台湾，扩展到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它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因此呢，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成为当时海上第一强国。那么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呢，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是吧？刚才我们描述的呢，并不复杂，但实际上这个事儿很不简单，因为它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其他地方很难出现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几千人、几万人敢于把自己的钱投给一个跟自己无关的组织，并且信任这个组织，他相信董事会会尽心尽力营运好这个钱，并且赚了钱之后呢，会分给自己，不会做假账，不会贪污，不会携款潜逃，这个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做到的。那么为什么股份制有限公司这个发明它发生在小小的荷兰，而不是有着悠久经商传统的阿拉伯，也不是有着很多商帮的中国，也不是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帝国西班牙呢？因为荷兰跟这些国家不一样，荷兰是当时欧洲自治城市最发达的国家。一想到荷兰，我们就会想到两个字，低地。荷兰到处都是湿地和湖泊，不适合种地，也不适合建工厂，但是荷兰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特别适合航海，所以大部分荷兰人选择从事海上贸易。荷兰的海边兴起了大量的自治城市。我们讲过，欧洲大部分自治城市的习惯法呢，是农奴在城市里面住上1年0-1天就可以成为自由的市民，但是在荷兰的城市，农奴只需要住上40天就可以成为市民。这样一来呢，荷兰的城市就特别有吸引力。到了15世纪末，将近一半的荷兰人都生活在自治城市当中，荷兰也就成为欧洲城市化率最高的一块地方。所以在城市管理上，荷兰人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权力委托给一小群人来集中管理，市民只需要选出议会，税收啊、城市建设啊这些事儿都交给议会去处理，自己不用操心。这种方式呢，在荷兰运行得非常成功。正是因为熟悉这套制度，所以荷兰人呢，后来也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钱也委托给一小群人来集中管理。只不过城市选出的是议会，公司呢选出的是董事会。那么欧洲的市镇议会啊，它有一个传统，就是它的人数总是由12或者12的倍数来组成的。那么早期荷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呢，基本上也是12个人、24个人或者36个人。哎，因为董事会就直接是向议会学来的这套制度。荷兰很成功，那么接下来崛起的大英帝国更成功。我们讲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呢是大商人，每个人直接出资，筹集了3万英镑的启动资金。荷兰人发明了股份有限制度之后，英国人一看，哎，这个好，哎，这个厉害，马上呢就学会了，资本迅速扩大，贸易规模也一下子翻了好几倍。所以跟我们很多人理解不一样的是，英国的那些海外殖民地啊，它不是英国政府派军队打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东印度公司占领的。比如印度就是东印度公司占领。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这三个地方的总督，一开始他不是英国政府的官员，他是东印度公司任命的，是东印度公司内部的职务。包括中国跟英国的贸易，也是由东印度公司而不是英国政府来管理的。东印度公司不仅垄断了中国和英国的贸易，而且呢还左右着中英关系。1792年英国曾经派出马加尔尼使团访华，这是中外交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那么马加尔尼使团访华一行花的8万英镑全部都是东印度公司出的。英国对美洲的殖民也是通过公司进行的。1606年，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6年之后， 英国人又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弗吉尼亚公司。这个公司的任务呢，就是在美洲沿岸组建殖民点。殖民地的利润归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所有，他只需要给国王交一点管理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英国的海外政府跟西班牙是完全不一样。西班牙的海外扩张，它是以皇权为驱动力，英国是以商业利润为驱动力。西班牙是先进行军事征服，这个经济利益呢只是战利品，但是英国呢，它是商业活动在先，军事是给经济利益服务的。所以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从政府的角度看，就像是政府把自己的海外扩张项目承包出去，减少政府的营运成本，转嫁了风险。那么东印度公司在扩张上非常成功，在世界各地组建了无数殖民地，它在商业上也非常成功。它的规模比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还要大，它从海外源源不断地运回大量的金钱，股民每年所获得的红利高达 20% 到 50%。 所以后来呢，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击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霸主。那么为什么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要比荷兰的更成功呢？因为它背后依托的英国国力更为强大。荷兰竞争不过英国，首先是因为荷兰小，荷兰的领土只有英国的1/6，人口呢是英国的1/3。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荷兰呢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荷兰人的成功在于他对商业很专注，荷兰人的失败呢也在于他只专注商业。在历史上，荷兰这块地方呢轮换过很多统治者，你比如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人不太在乎谁统治他，他只在乎这些统治者能不能让他自由经商，不会对他随便加税，所以谁来都行。一直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对荷兰横征暴敛，荷兰人才不干了，才发起了独立战争。但是战争胜利之后，荷兰这七个省啊，他不知道怎么管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所以干脆又找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说你给我们当元首吧，你保护我们。这样的话呢，跟女王签了一个协议。不过不久之后，荷兰人发现英国女王收取的保护费啊，比西班牙国王少不了多少，所以后来呢，他们又结束了跟英女王的这个合同，开始自己领导自己。1581年，七个荷兰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那这个共和国呢，在人类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存在。它的结构非常松散，各省各自独立，什么事都得七省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如果这些省意见不统一的话，就做不出任何决定。这个共和国还没有常备军，因为他们认为雇佣外国军队比自己组建军队要便宜。那这样的国家虽然足够自治，但是呢，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无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相比之下，英国就更成功。英国国家更大，同时拥有一个更有力量的中央政府，有更强大的武力，所以对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扩张呢，支持起来呢也就更有力。东印度公司要是打了败仗，英国政府呢就会派英国军队直接上，所以后来呢，英国就超过荷兰，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不久之后呢，英国又发生了工业革命。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荷兰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呢？这个我们下一集再细讲。